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你想要健康吗？
当然想要，
当然想啊。
若心中没有喜乐，哪里来的真正的健康？喜乐的心是良药，
充满喜乐，健康生活。
欢迎收听
亲情健身房。
亲情的家人们好，非常开心啊，我是孟远。
好，我是日新教练。
还没有说我们要说什么内容，我就已经特别期待了。因为我们今天开始呢，要进入一个比较新的小板块，是家庭互动啊。这个家庭全家一起能够健身，而且咱们是设定的按小孩子的年龄开始一点点的全家互动起来。
对，
所以呢，这档节目其实是给刚刚特别适合新婚小夫妻。你们已经一起听过我们前面的夫妻互动了，以后又预备要迎接你们未来的小生命了，或者是你刚刚开始有了小 baby， 就应该从我们这个板块的第一集开始听。
对，我们一块儿听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我们这个从最开始上期节目也提到，我们开始是单人，然后到夫妻互动，然后现在加入了一个小 baby 小婴儿，夫妻加上孩子家庭互动，我觉得很好。就是先预备自己的身体，预备差不多，然后夫妻两个人一块儿去预备这个相互的这种互动啊，协调性啊，这种信任啊，包括这种身体的一些力量的练习，然后我们预备的差不多了，把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新的生命也加进来，一块儿进行互动。所以说有一定的阶段性，前一个大的板块都是我们后一个板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基础吧。我觉得这个也挺像是什么，像备孕的那个阶段哈。我们先自己的身体做好，然后两个人一块儿这个共同去健身，对吧？身体基础搭好了，又有小的 baby， 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产后的恢复阶段。
是是是，这个好。0到1岁呢是为小婴孩预备，也是为妻子啊。因为真的产后如果能够全家一起运动一下多好呀。
我觉得特别重要在什么地方，就是说0到1岁的哈，对于父亲来说，像主持人也提到，就是孟远跟我说过，有很多父亲当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很兴奋，
对，
但是更紧张，
对，
不知道这父亲在孩子面前，在家里边怎么去处理这种孩子的各种需要，
是
啊，比如说老婆可能刚生完孩子，可能也有很多需要，我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我的这个身份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的位置到底是什么样，他需要去了解。家庭互动对妻子也很重要，在于什么？因为很多妻子在这个怀孕的时候，荷尔蒙那就爆棚嘛，
是，
对吧？就分泌的非常多，因为要有这个生育的这个阶段啊。但是当生完孩子以后，很多的妻子都会有急剧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内分泌的一个失调，导致他们的这个产后的抑郁。
对，
而这种互动啊，老公的加入，然后加上孩子，加上自己的这种身体的一些运动，让自己的这种荷尔蒙的分泌，包括身体的这个状态的恢复的更快一些。
是啊，你提醒的非常非常贴心。因为我自己生过两个孩子嘛，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那如果这个时候呢，有丈夫非常贴心的加入，那哪怕是每一天像这样子非常用心的、专注的、精心时刻有这么一小会儿，对于妻子跟婴孩都是受益无穷的。
肯定的，刚才说的是我们的大人嘛，对孩子更是这样。因为从很小的时候，他的可能视力还看不了那么远的时候，开始能够更多的是凭这个光线啊，凭这种感觉啊、触觉啊，去感受别人的爱， 对吧？有这种安全感。我觉得这个时候父母双方，尤其是父亲，更多的去加入，让孩子感觉到这种安全感也很重要。
是，父亲是他是力量型的嘛，跟母亲还是不一样的。
是，
小婴孩虽然不会说，但是他能够
感
受到的。
对，对。
而且0到1岁是他整个认知感受是一个发展非常快、非常快的一个时候，
飞速发展。
对，他的大脑很多的对外界的一个互动都是一个促进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能加入一些整个家庭的一个健身的角度的互动，一定是有很多注意的。
是。那么我们先讲一讲哈，我们大概是怎么去分布的。先练这个上肢，然后我们的这个核心，然后是下肢。等练的差不多了，我们的孩子也大了，
是
我们到进入下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板块。
是，是，好好好。那我们今天说说这0到1岁的时候，你会建议我们家庭互动的时候怎么开始呢？
第一个，我们先说带上孩子，夫妻双方一块儿去做这种上肢运动，怎么去做？那么孩子充当一个什么角色呢？他充当了一个夫妻双方的润滑剂，同时也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在健身里边的角色，就是一个小的负重。
他是个负重，他的确也是个负重，生出来的就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一个小负重啊。而且还现在因为我们生活好了嘛，很多孩子出生可能就7斤8斤8斤9斤的都有。
对呀、
并且从0到1岁孩子的体重在增长，很快，
非常快呀、
快。所以说把孩子当为负重的这种运动哈、家庭运动，我希望我们夫妻双方比较早的阶段介入就好。你等孩子到20斤的时候，你可能也抱不动，对吧？所以说，我们从孩子比较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种互动。这个时候呢，孩子比较轻，你运动起来，掌握动作，掌握这种这个负重，都会比较容易。当我们的孩子长大了，我们的力量增加了，我们对动作了解的也更多了，我们去做这一种相对来说负重加重一些的也没问题。
你是打算把孩子怎么当重量啊？越听越觉得很好奇，
有点恐怖哈。对，当孩子0到1岁出生的时候哈，当妻子已经坐完月子，
对，
可以有正常的一些运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一块做一个小的互动。开始呢，我们先比如说先摸摸孩子的小脸啊，然后轻轻摸摸他的小手啊，然后摸摸他的小脚，让他跟夫妻双方有一个准备阶段，算是对孩子一个热身。
爸爸也要做？
对啊，夫妻双方一块儿做。为什么要三个人？孩子和夫妻双方，当这个妻子或老公做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是一个保护，是做一个保护动作。我们讲一下哈，不管是什么季节了，我们把孩子比如说穿好小衣服，然后或者说是我们包裹好，没有问题，把孩子抱到自己的面前，双手轻轻地抱住自己的孩子。我们先做第一个我们的这个上肢运动的肩部运动。很简单，如果说各位去过健身房或者说是经历过健身的话，有一个动作很有名，它叫做阿诺德上举。比如说你要拿着哑铃的话，就是双手举着哑铃放到自己的肩膀，然后把这个哑铃垂直的向上举起来，叫阿诺德上举啊。举的同时呢，实际上你可以稍微加一些，如果你举哑铃的话，你在举的时候不要完全垂直，举的时候让这个哑铃开始呢，他们俩距离比较远，你最好让哑铃在举的过程中两个哑铃之间的距离逐渐接近，这样对这个肩部的锻炼会比较充分。好，现在我们把负重从哑铃换成小 baby，
怎么可能啊，
自己的宝宝，当然可以了。
不危险吗？
没有，你轻轻的哈，这是为什么有两个父母一块介入的原因。好，开始我建议这个父亲先做，然后把这个孩子轻轻的抱起来，抱自己面前，轻轻亲两下，然后抬到自己的头顶上去，
头顶，
抬到自己的头顶，放到自己的头顶，抱不住就让孩子坐在你的头顶上，这是一些肢体接触，已经是在有一些互动哈。然后妻子的这个作用很重要，她要站在自己的这个老公的后面，轻轻的手去扶住自己的 baby。当然一般情况下老公会高一些，为了让动作安全一些，我建议老公用跪的姿势，双膝吧，跪在地上，手轻轻抓住 baby， 对吧，两只手抱住 baby。妻子站在后面，然后用手去轻轻的去
护着，
保护就可以了，不用完全接触上，你要保护上。老公这个时候轻轻把 baby 从自己的头顶向上抬。
哦，懂了，其实是往上举的一个动作，
垂直，两只手垂直，让自己的孩子在向上的过程中要保持在自己的头的位置，一直在头部的上面，垂直上，就让自己的手臂，两个手臂的这个负重是相同的嘛，轻轻的向上举， 主持人可以试一下，你现在就把两只手抬起来，
嗯，
然后放到自己头顶上，
嗯，
像有一个抱孩子的动作，嗯，轻轻向上抬手臂，
还是挺紧张的。
对，你到最后的时候会觉得两个肩部会有这种紧张的感觉，
对，
有酸的感觉，对，很正常。妻子的作用很重要，她要在丈夫的后面全程用自己的手去保护这个 baby，
嗯，
随着老公一块儿向上走，
嗯，明白了。
根据孩子重量不同，根据自己老公的体质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次数，
嗯，
啊，可能做5次10次，做一组，
嗯，
做完这一组换自己的妻子，根据自己的妻子情况，妻子也轻轻地跪在地上，然后也一样抱着 baby， 老公就是两只手在妻子的手的外面，
嗯，
保护自己的 baby，
嗯，
随着妻子的手的向上和向下垂直的运动去保护自己的 baby。
嗯，那你觉得 baby 会喜欢吗？你在家的时候做过这样的动作吗？
我做过去把孩子抛起来的动
作。比这个更危险。
对，
你这个厉害了，
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房顶的高度和房顶上有没有电风扇。这个一定要注意。
你这个你胆量挺大的。
但是这个动作呢，除了这个老公或者妻子抱孩子的人要跪在地上以外，就是下面好像要再加一些保护的东西，比如说你这个下面你跪的时候你要自己舒服一点，就要搁垫子，
嗯，
瑜伽垫啊，或者说这种方的，因为你有孩子要爬行的话，
对，
会买那种方的垫子，
对，
泡沫垫子，
对，
你把这个一圈要除了自己跪的地方边上整个一圈要多铺一些垫子，
嗯，
把这个包围起来，
嗯，
如果你觉得还是不放心，那么并且这个夫妻双方的力量可能不够大，或者说孩子重量比较重的时候，你在边上再多搁一圈的这个比如说搁一些被子呀，
嗯，
搁一些比较软的一些东西给他保护上，
嗯，
对吧，
嗯，但是我在想象哈，因为你描述的这个动作，
嗯，
是这个氛围，我相信那个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可能一开始会好奇这个世界为什么是动的啊，不再是天天躺在那个地方啊。但是你会建议这个小孩子几个月开始，他会做6个月
不用会做，实际上因为是这样的哈，你看哈，实际上我们养过孩子之后，孩子实际上是很喜欢被举高高的。
是啊，我也觉得是
抱一抱举高高嘛，
对，
孩子都很喜欢，因为他的视野变大了。
对，
对，而且他的视角跟原来也不一样。你在抱的时候要注意一个细节，就是说当你抱孩子的时候，你让孩子这个脸的朝向很重要。
嗯，
他要朝向前面的话他看不见自己的父母。
嗯，
朝向后面的话尤其妈妈在后面，看到妈妈的时候他很熟悉，他不会有紧张啊。
对对对，朝后是个好方法。对，
而且就是说你两个人的手，尤其是你老公的手抱上以后，如果妻子觉得不放心，你也可以轻轻地把自己的手放在老公的手外边，
嗯，
再加固一圈，
嗯，
外边做帮助的人你可能不用使劲，
嗯，
就是保证这个孩子的安全就可以了，
嗯，
而且有这种肢体的接触，跟孩子跟老公的接触，跟妻子的接触，
嗯，
孩子又能够从后边看到爸爸或妈妈，
嗯，
我觉得是从心理上是一种安慰，嗯，这个不用担心，
哎，是，我想象一下应该很好，因为我们家没试过，早知道生孩子之前就学学这个了，
对，
应该去试一试，
至少这个画面想想还是挺温馨的。
是因为那个爸爸如果这样子抱着孩子的话，他会很用力的来保护这个孩子的，
对，
这个孩子会感受到那个力量，两个大手的力量啊，那会多舒服，多么有安全感，他可能会很舒服很自在，
啊，而且有另外这个自己的另外一个亲人在后面看着你嘛。
对
对，
对，
啊，当他比较习惯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他放到脸放到前面，啊，
嗯，
开始的时候最开始几次那么这种目光的交流，这种安全感建立是很重要的，
嗯，非常好，
啊，
嗯，我觉得
所以次数的话我觉得跟其他我们前面说的一样，
嗯，
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啊，丈夫做完了妻子做，
嗯，
或者说我们的爸爸做完了妈妈做，
嗯，
啊，两个人轮流做个4-5次，感觉这个肩膀发酸发热，
嗯，
有点发胀啊，
嗯，
就可以了。
哎呀，真好真好，嗯，太好了，这一个动作可以帮助产后的妈妈，还能够帮助小孩子有安全感的建立，啊，
互动吧，
嗯，真好，让他的世界变得新奇了很多。
是，
那时间好快啊，嗯，就这样一个动作
有点来不及，啊，
已经过了今天的时间了，
嗯，
那么我们希望下个星期继续啊，听你来跟我们说一说这家庭互动怎么从0到1岁就开始。
没问题，
好，我们下次再见。
好，再见。
圣经提摩太前书4章8节中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每一天
我们会操练身体，每一天我们也要操练敬虔，打开我们的心，让生命之光照入我们的亲情。接下来邀请您收听亲情阳光房。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第五章12到16节。这个是个非常动人的故事，一个人患了大麻风来求耶稣，耶稣把他治好。12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路加没有说是那一天，没有说哪个地方，只是有一回有一个城，有一个满身长了大麻风的人。大麻风是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病，一个慢性的病，一个皮肤不断的溃烂的病，满身长了大麻风。这个人已经病了好多年。大麻风是传染的，在旧约当中，利未记13、14章里面有很详细的交代，如何验证，如何处理大麻风的病人。基本上他们不能活在群众当中，他们在营外，他们在城外，他们不能住在城里面乡村里面，他们走路的时间，当时耶稣的年代还要说不洁净不洁净等等，让人知道他们来了，人就躲开，不然的话呢要传染到大麻风就麻烦了，因为没办法医治的。大麻风的病人不是马上死掉，是慢慢的死，他们要离开家人到外面那个地方，山谷里面，你们住在那边，只有他们一队人住在那边，看着同伴一个一个的慢慢的死掉，有不少大麻风的病人非常痛苦，就自杀了。所以大麻风当时的人是绝望的人，他们觉得自己非常痛苦，失去了作为人的尊严，离开人群，连家人爱他的人都不能跟他们在一起，非常痛苦。这个大麻风的人长满了大麻风，非常非常的严重，看到耶稣就俯伏在地，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那这句话很奇怪，他听过耶稣的话，他可能在人当中慢慢的讲，他知道耶稣很有能力，能医治好多人的病，能把鬼赶走，他有信心。他这个病人没有办法治好，但是他有信心，他说主若肯我必能洁净。他没有说耶稣啊请你医治我，他说你若肯的话呢，你一定能把我治好的，他有信心。大麻风的病人很痛苦，无助，没有尊严，但是这个人有信心，愿意来到耶稣的跟前求耶稣来医治他，主你肯的话一定能把我治好的。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内心不论有什么毛病，我们身体，我们的心灵有什么毛病影响我们的心，我们都可以来到耶稣面前，主只要你愿意的话一定能够把我治好。13节，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他的身。好奇怪啊， 耶稣只可以说好，你洁净吧，他马上就可以好的。耶稣有这个能力，但是耶稣伸手摸他，这个是最奇怪的事情。按照当时洁净的礼仪，大麻风的人是不能摸的，因为他们要传染嘛。但是耶稣伸手摸他，让他感觉他重新是一个人呐。这个人患了大麻风已经好多年，从来没有人摸他，不敢摸他。在我们人性当中呢，身体的接触是很重要。你看小婴儿他哭的时间，妈妈抱他一下，他马上不哭了。我们害怕的时间，身体手啊很发抖，人家摸了我们手，拿着我们的手，我们心里面就踏实了。我们相信的时间，有人抱了我们一下，我们就感觉平安了。作为一个人，我们需要身体的接触。大麻风的病人觉得自己已经不算一个人，没有尊严，很羞耻，但是耶稣却摸他，重新肯定他是一个人，他是个被爱的人，被接纳的一个人。所以大麻风离开他以后，耶稣说你马上去给祭司看一下，验证你真的好了，然后呢要按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见证，做证据，帮助他能够重新投入这个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但是告诉他你千万不要说太多，但是呢这个人还是把耶稣这个事情传开了，众人去找他，因为耶稣这么有能力，耶稣就躲开去旷野里面祷告。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内心里面无论有什么毛病，我们心中无论有什么压力重担，无论怎么样影响我们自己内心，多么痛苦的事情，多么难受的事情，多么不能面对的事情，多么叫自己羞耻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把它带到耶稣跟前。耶稣要抚摸我们，耶稣要爱我们，耶稣要医治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到洁净。当我们犯罪羞耻的时间，我们感觉自己很脏不洁净，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内心所有的脏，所有的污秽，所有的罪，让我们重新得到洁净。耶稣的宝血让我们在神面前称为义，无有瑕疵。耶稣的能力可以改造我们，让我们内心无论如何的破坏，如何的心碎，可以重新得到完整。耶稣能医治我们，只要我们到耶稣跟前以信心的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还等什么呢？耶稣已经在等着我们，我们只要来到耶稣跟前去求就可以了。同时呢，我们环顾周围，我们看到我们身边有不少的人都在困难痛苦挣扎当中，他们需要耶稣的爱的手去摸他们，去医治他们。我们不能让他们白白的在那边等啊，我们要伸出我们的手去拉他们，带他们到耶稣跟前，让他们同样的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他来医治世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出去把罪人病人带到耶稣跟前，让耶稣能够医治他们。耶稣是大能的医生，他医治了我们的过犯罪孽创伤，同样的也可以医治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他内心的过犯创伤。让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医治的大能传开，把朋友们都带到耶稣跟前，让我们教会都成为一个叫人得医治的地方，传人的医治，心灵得到耶稣基督宝血 完全的意志。求上帝使用我们，阿们。
人人都需要耶稣。当我们不认识这一位全能圣洁的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长了大麻风的人。我们里边充满了罪，充满了苦毒，充满了贪婪，也充满了各样的欲望。我们很想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这一切。当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们会很高兴。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沮丧，我们就会不断地在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挣扎，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可是当我们认识了这一位神，就像这个长了大麻风的人，他凭着信心愿意来到这一位全能的神面前说，主你若肯，我必能洁净了。因他实在是看到了耶稣的作为，他认识这一位神，他相信，他愿意，他就必能得医治。我们的这一位满有怜悯和慈爱的神，他何等的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实在是愿意把他自己丰盛的恩典赐给每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人。亲爱的朋友，耶稣何等的盼望能够触摸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他愿意医治我们，愿意我们来到他面前把重担交给他。他爱我们，他愿意接纳我们。来吧，让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接纳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他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我们在他的里边必有平安、喜乐和自由。
你是我的逃城，为我遮雨又挡风。我做错了许多事，只想逃离去安宁。满眼迷茫向前行，来到陌生的地方，辨不清方向，我的心恐惧又彷徨。伤感霎时穿透了心房，我的心何处躲藏？我的灵向谁释放？你的爱从天而降，把我抱在你身旁，把我托在你掌上，我跪着眼泪汪汪呼求你的原谅。你温柔的手掌擦干泪的脸庞，点亮新的希望，你是我的逃车。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